天天读圣经，让你生活大有信心。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，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，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，不再一样。
弥迦书第一章，当犹大王约坦、亚哈斯、西西家在位的时候，摩利沙人米迦得耶和华的默示，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。万民啊，你们都要听，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而听。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。看啊，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，降临步行地的高处，众山在他以下必消化，诸谷必崩裂，如蜡化在火中，如水冲下山坡。这都因雅各的罪过，以色列家的罪恶。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呢？岂不是在撒玛利亚吗？犹大的丘坛在哪里呢？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？所以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，又作为种葡萄之处，也必将他的石头倒在谷中，露出根基来。他一切雕刻的偶像必被打碎，他所得的财物必被火烧，所有的偶像我必毁灭，因为是从妓女顾嫁所聚来的，后来归为妓女的顾嫁。先知说，因此我必大声哀嚎，赤脚露体而行，又要呼嚎如野狗，哀鸣如鸵鸟，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，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门。我要在加特报告这事，总不要哭泣。我在伯雅弗拉滚于灰尘之中，沙斐的居民啊，你们要赤身蒙羞过去，撒南的居民不敢出来，伯以薛人的哀哭使你们无处可站，马律的居民心甚忧急，切望得好处，因为灾祸从耶和华那里临到耶路撒冷的城门。拉吉的居民啊，要用快马套车，锡安民的罪由你而起，以色列人的罪过在你那里显出。犹大，你要将礼物送给摩利舍加特，雅各西的众族必用诡诈待以色列诸王。玛利沙的居民啊，我必使那夺取你的来到你这里，以色列的尊贵人必到亚杜兰。犹大，要为你所喜爱的儿女剪除你的头发，使头光秃，要大大的光秃，如同秃鹰，因为他们都被掳去离开你。弥迦书第二章，祸灾那些在床上图谋罪孽造作奸恶的，天一发亮，因手有能力就行出来了。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，贪图房屋便夺取，他们欺压人，霸占房屋和产业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，我筹划灾祸降于这族，这祸在你们的景象上不能解脱，你们也不能昂首而行，因为这时势是恶的。到那日，必有人向你们提起悲惨的哀歌，讥刺说，我们全然败落了。耶和华将我们的份转归别人，何竟使这份离开我们？他将我们的田地分给悖逆的人，所以在耶和华的会中，你必没有人研究拉准绳。他们说，你们不可说预言，不可向这些人说预言，不住地羞辱我们。雅各家啊，岂可说耶和华的心不忍耐吗？这些事是他所行的吗？我耶和华的言语岂不是与行动正直的人有益吗？然而近来我的民兴起如仇敌，从那些安然经过不愿打仗之人身上剥去外衣。你们将我民中的妇人从安乐家中赶出，又将我的荣耀从他们的小孩子进行夺去。你们起来去吧，这不是你们安息之所，因为污秽使人毁灭，而且大大毁灭。若有人心存虚假，用谎言说，我要向你们预言得清酒和浓酒，那人就必做这名的先知。雅各家，我必要聚集你们，必要招聚以色列剩下的人，安置在一处，如波斯拉的羊，又如草场上的羊群，因为人数众多，就必大大喧哗，开路的在他们前面上去，他们直闯过城门，从城门出去，他们的王在前面行，耶和华引导他们。
弥迦书接在约拿书之后，因为约拿在尼尼微城的宣告，所以当时的亚述王悔改，请求神的怜悯，神就将他的手抽走。40年的期间， 亚述帝国其实并不昌盛，但是却带给了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有40年的喘息的繁荣的时间。然而40年过去之后，亚述兴起，为什么？因为北国以色列继续的犯罪，而南国犹大也不遑相论，仍然的犯罪，所以神要借着亚述的兴起来审判以色列跟犹大。弥迦书就是在这种背景的当中，所以神要透过弥迦对以色列说，悔改啊，悔改啊，灾祸将要来到，审判要来到，神要借着亚述再次的兴起审判北国以色列，也提醒南国犹大，如果你们也不悔改的话，你们的结局也跟北国一样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你在读弥迦书的时候，我们今天会读第一章和第二章，有三个很重要的属灵的要点，你一定要去抓住。第一个要点就是，你一定要看得懂神每一次的审判，其实是把我们从最终再次悔改、再次挽回的机会。所以神借着圣灵在你我的生命当中，今天如果有什么光照、责备，或是在你的生活当中遇到什么痛苦、挑战和难处，回转到神的面前，神啊，我寻求你。古时你是借着先知来对以色列、对犹大说话，如今你是借着圣经来对我说话，光照我、引导我、引导我走在你命定的道路的上面。第二个，你读弥迦书哦，你要紧紧抓住两个字，那个两个字啊，叫做听啊，听啊。整个弥迦书连续讲三次，听啊，听啊，听啊。第一章跟第二章是弥迦的第一篇信息，借着这个听，当时的君王西西家听了，因为他听，所以亚述帝国他要去攻占犹大的时候，他已经重重的伤害了以色列，他现在来到犹大的门口前，即将要攻打犹大的时候，西西家听了，他听了这个信息，他就悔改在神的面前，果然神就派出伏兵，一夜击杀亚述大军185000人，亚述大军就离开了。所以你在读一二章的时候，你要说，主给我可听的耳，我一听，我生命当中的仇敌，我生命当中的软弱，甚至是撒旦恶者在我生命当中的攻击、伤害和试探，也要远离我而去。所以你读在一二章的时候，你要抓住这个字，听啊，听啊，神啊，我要听。第三个，弥迦书从第一章到第七章重复出现几个字，叫做神的筹划，就是神的筹算跟神的计划跟神的安排。你在读到这个字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知道，所有一切以色列、犹大他们会遭遇到亚述帝国的侵略，以及巴比伦帝国即将要来的侵略，那都是神很刻意而且是细腻的安排。神也借着审判的到来，神对君王、对领袖、对宗教领袖说话，对百姓当中的那些的护父来说话，有钱人去说话。所以神刻意的要让我们去知道一件事情，神的筹划、神的计划、神的安排是要让他的国度、他的选民里面充满公义、正直、怜悯、良善。透过这三件事情，你读弥迦书你才会读得懂，才会觉得它不是一卷历史书，而是跟我们今天生活息息相关。主给我一个恩典，我能够看得懂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筹划、安排和计划，我也能够会去看见，我去听的时候，我一听，神你就将我生命当中的挑战、难处、撒旦恶者的攻击从我生命当中挪开，我也能够去一步一步的行走在正直的道路的上面。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章，第一章一开始先说到弥迦的背景是摩利沙人，摩利沙人在耶路撒冷以外，所以他不是耶路撒冷城的人，他是乡下人啊。但是他呢，却是神兴起同时跟以赛亚来服侍当时国度的先知，所以他第二节就说到听听听，万民要听，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而听。所以第一个祷告就说，神啊，开我的耳朵，我要听到你的声音，听到你的声音， 听见你的责备，听见你在我生命中的挽回，听见你在我生命当中的亮光和引导。第三，我要看看啊，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，降临步行地的高处。所以你现在看到整个世界的局势，你现在看到你的生活、经济，甚至是家人关系、婚姻关系、职场上的关系、教育的关系，如果你遇到一些挑战，你要知道那是神他正在步行地的高处，你要看得懂神的脚踪，听得懂神的声音。第四节，众山在他以下必消化，诸谷必崩裂，如蜡化在火中，如水冲下山坡。这都是因为雅各的罪过，以色列家的罪恶。雅各的罪过在哪里？岂不是在撒玛利亚吗？犹大的丘坛在哪里？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？所以第六节，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，又作为种葡萄之处，也必将他的石头倒在谷中，露出根基来。尤其是第七节讲得更狠，偶像神都要摧毁。这些从妓女顾嫁所聚来的，后来必归于妓女的顾嫁，就是当时的圣殿里面有很多的娼妓啊，他们拿娼妓的钱，用偶像那种淫乱的钱的献祭献给神。所以神在要做一个很洁净的工作。你第一个祷告就是，神让我去听见你的声音，让我去看见你的作为，你在我生命当中做一个洁净的工作。神要洁净我的各样的关系，我的生命必须是定义要跟随神的旨意而行，我的心要喜乐，我的心要拥抱神借着圣灵在我生命中的引导，神借着圣经在我生命当中的责备和亮光。在你所有忙碌的生活的当中，我愿意分出时间来主对我的心来说话。因为这40年来亚述帝国衰弱，神给以色列犹大40年昌盛的时间，结果他们没有把握，反而堕落拜偶像。神说40年过了，审判即将要到来，我要兴起亚述审判你们。所以我们跟神祷告说，主，在我的生活当中，在我现在平稳的生活里，在我现在优渥的生活的里面，对我的心说话。主，你一定要对我的心说话。可能我们拜偶像我们都不知道了，可能我们贪恋世界贪恋金钱我们都不知道，可能我们在敬拜马门我们都不知道，可能圣殿的敬拜里面满了污秽我们不知道，我们还以为哎，我有参加聚会啊，我有敬拜啊，我有祷告，我们的家也不错啊，殊不知我们已经离神的道很远了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求神开我们的眼，看啊，他正在他的居所以外，他正在行走。神啊，走进到我的家中，神啊，行走在我的关系的里面，主啊，走进到我的职场的里面，听啊，神啊，对我说话，我要侧耳而听，对我的心来说话，引导我脱离一切的恶事。第八节到第九节，先知说大声哀哭，赤脚肉体而行，呼嚎如野狗，哀鸣如鸵鸟。为什么？因为以色列的审判已经定案了。犹大，等着吧，如果你们不悔改，巴比伦也要兴起来毁灭你们。这就是先知的爱。所以先知不是只讲审判啊审判啊审判啊，先知是在爱的里面去说出神的审判的心意，是借着爱使人能够去回转。亲爱的家人，南国本来是很昌盛的，但是这个昌盛，约沙法竟然跑去跟北国亚哈的女儿竟然做联姻。所以神定义要毁灭以色列，借这件事情也提醒犹大，不要搞错了，你没有站稳该站的地位。约沙法啊，你怎么会为你的儿子约兰娶了亚哈的女儿亚他利亚呢？所以犹大，你们审判你们也跑不掉。所以从第四节到第十五节讲了一大堆的地名，你读这些地名哦，你都没感觉啊，因为我们不是当地人嘛，我们不是犹太人。但是从第十节到第十五节的每一个地名都是谐音梗啊，每一个地名都代表神审判的信息啊。为什么不要在加特报告？为什么？因为加特的意思就是不要把这件事情说出来，加特就是发音啊，不要说出来啊，不要说出来啊。伯雅弗拉是什么意思？灰尘啊，哎呀，我已经躺到灰尘的里面了。沙佛是什么？很美丽啊，结果这个美丽是什么意思？赤身蒙羞啊，美丽不见了。 撒男什么意思啊？出来，要出来啊！但是这个百姓吓到不敢出来。伯以薛是什么意思？邻居，好邻居。结果呢，大家吓得要命，根本没有办法去帮助你。马律呢，愁苦，灾祸。马律要来到，愁苦要来到。拉吉是什么意思？就是马，本来是应当是一个休息的一个战役，出口的一个战役，结果现在那个地方成为了西拿基利来攻打的地方，本来是我们赚钱昌盛的地方，结果现在是领受灾祸的地方。那摩利色加特是什么意思啊？本来是礼物的意思，结果这个礼物现在是在敌人之手。雅格西是什么意思？欺骗，诡诈。玛丽莎又是什么意思？夺取。亚杜兰洞就知道了，亚杜兰洞是大卫以前躲避扫罗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变成成为荣耀的地方，变为成为一个什么大大被羞辱的地方。第十节到第十五节，每一个地名其实都是昌盛祝福神的恩典的意思，但是现在呢，十节到第十五节全部都变为羞辱、恐惧、惧怕、夺取、毁灭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我们如果不活在神的面前，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、祝福、荣耀是会被撒旦恶者给夺取的。神有时候刻意放手，不是神不顾我们，是神任凭我们活在最终。所以神保护的手、恩典的手神放开了，借着这个放开，让我们经历到痛苦的时候，我们愿意重新回转，让神的手继续护卫我们。难怪第十六节神说出了极其可怕的一个预言，犹大要为你所喜爱的儿女剪除你的头发，使头光秃，要大大的光秃，如同秃鹰，因为他们都被掳去离开你。十六节还没发生哦，还没发生哦，因为当时的以色列还没有被亚述帝国毁灭嘛，所以这个是弥迦的一个预言。第一章预言，以色列啊，赶快悔改，若不悔改，亚述帝国要兴起。十六节，犹大赶快悔改，若不悔改，你们会被掳走的。结果呢，以色列有没有悔改呢？没有。犹大有没有悔改呢？也没有。所以他们有没有听？没有听。有没有看？没有看啊。他们懂不懂得神的筹划？不懂啊。所以当时的亚哈斯王，当西西家王他们起来的时候，他们才会发现，原来过去弥迦一直所说的预言，所说的预言真的一个一个都在成就了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有时候我们听到教会的一些的预言呢，我们当然是要查验，善美的要去持守，但是有些的预言时间还没有发生的时候，你要在神的面前仍然警醒等候。哎呦，有地震的预言哦，有海啸的预言哦，有战争的预言哦，哎，时间到了没发生嘛，哎呀，害我吓一大跳，紧张的要命。假先知，假先知啊！不要听，不要听，继续过我的生活。以色列就是这样，犹大也是这样。所以神的预言不是不准确，而是为了人的悔改而单言。如果你觉得哎呀，灾祸过去了，我继续过我的生活，你就会发现他们真的没听也没看。所以弥迦书的预言是叫我们去看见过去神在以色列所做的毁灭，在犹大国所做的被掳到巴比伦释放回来，在末后的时代神还会再做一次。所以求神怜悯我们看得懂神的筹划。所以当教会面对这个世代软弱的时候，审判先从神的教会起手。所以为什么现在教会界遭遇到这么多的一些的事情被曝光，被曝光，你不要说哎呀教会堕落啊，牧者都是坏人啊，你更要警醒，因为神开始在洁净教会。那我们呢，不要看领袖跌倒，哎呀不关我们的事，教会跌倒不关我们的事，不，神正在洁净我们的心。第二章，神开始对那些为富不仁的富人责备他们。你想说我又不是有钱人啊，我在教会只是一个普通的弟兄姐妹啊，我也没有为富不仁啊。第一节到第二节其实说出像马太福音、路加福音耶稣所责备的一起做仆人的人，以为主来的迟就动手打仆人，醉酒侵害同为做仆人的人， 管家就忧愁，将这事告诉主人。主人来的时候，叫责备这样的仆人，又饿又懒的仆人，将他拖出去腰斩，就在外面哀哭切齿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第一节第二节不是只责备那些有钱人，是只责备在神的国度当中，在教会当中，我们那些去夺取、占据、轻忽、欺压的人。求主怜悯我们啊，有时候我们在教会，有时候难免跟人际关系会有些的口角冲突啊，仗着我们的权势，在教会多年的一个资历，我们伤害那些刚来到教会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伤害那些刚信主的年轻人，我们伤害那些在教会当中比较示威的那些人，神会严严的审判。所以第三节到第五节，神就说什么？我要筹划灾祸降临这族，这祸会在你们的景象上不得解脱，你们也不能昂首而行，因为这时势是恶的，恶的。所以求主怜悯我们，求主怜悯我们。你越在教会里面，你越资深，你在教会当中，你越有权柄，你是领袖，你是长老，你是传道人，你是牧者，你更要谦卑，更要谦卑的去服侍，更要虚己的在神的面前柔顺的去成全弟兄姊妹，更多的去给予，更多的去摆上。你看看第六节到第七节，神开始在责备假先知，你们不要说预言，不可向这些人说预言，不住的羞辱我们。神在忍耐啊，这些的假先知说什么？神会忍耐啊，神充满慈爱怜悯啊，神会忍耐我们的。但是你看下一节，这些事是他所行的吗？不是啊，耶和华的言语岂不上与那些行动正直的人有益吗？作恶的人，爱听假预言的人，爱听假信息的人，爱听那种用毒药的糖衣所包裹的肤浅的极端的恩典福音，神说不要对他们说话，因为他们都在说神会有恩典啊，神会有怜悯啊，神会祝福啊，神会有财富大转移啊，神会有恩宠我们啊，我会有钱啊，奉献多一点神就给我很多钱啊。这些事不是神所行的，耶和华的言语是与那些行动正直的人才连在一起的。所以你看第八节到第十一节，所以神会兴起假先知，一直去说出那些安慰的话，没问题的，不会有仇敌的，很平安的。结果呢，发生什么事？遭遇到一切所有的战争。到了第十一节，若有人心存虚假，用谎言说我要向你们预言得清酒和浓酒，就是可以享受了，那人就必做这名的先知。这句话叫什么意思？爱听假话的人，爱听那种哎呀平安福音的人，神就会安排假先知来对你说话。喜欢讲假话的人，喜欢讲那种哎呀平安平安祝福啊祝福这种的人，神也会把你这个假先知安排到那些爱听假话的民众的当中。神会配对啊，神会安排啊，就把那些爱听假话的啊，不听审判信息的，不听警醒信息的人啊，就把他带到那种爱说假话的先知的面前。神也会配对啊，把那个假先知啊，爱讲假话啊，祝福啊，平安啊，赚大钱啊，神也会把这种假先知啊，带到那种悖逆的百姓的面前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读着神的话，你不要去羡慕啊，他们讲这种，这不怎么会讲这种很错误的信息，他们讲这种很肤浅的信息，他们怎么讲这种完全不合乎圣经的信息，怎么那么多人在听啊，他们教会好像很昌盛啊，那神的安排啊，你不用去羡慕啊，他们的结局是毁灭啊，这神刻意的安排啊。有人心存虚假，爱用谎言的，神也会让他做先知啊。做什么的是先知？做那些悖逆的、顽梗的、不警醒的人的先知，神会安排的。这么多的犯罪，这么多的堕落，但是十二节、十三节，神说审判的目的就是要带来复兴。雅各家，我必要聚集你们，必要招聚以色列人剩下家的人，安置在一处，如波斯拉的羊，如草场上的羊群，人数众多，必大大喧哗。开路的在他们前头而行，就是神啊，他们直闯过城门，从城门出去，他们王在前面行，耶和华引导他们。神他会洁净教会， 如果我们不听，如果我们看不懂，不懂得神的筹划，持续悖逆，会有假先知会去带领。但如果你心存正直，我要神，不管你现在的教会如何，你在一个很小的教会，很混乱的教会，不管，或者是你在一种很没有什么影响力的教会，你也不要担忧。你要知道，我们有位大牧者，他是开路的，他是破城的，他要在我们前头走，直闯过城门，我们的王要在前面行，要引导我们脱离这一切的恶事，脱离这一切的罪。只要你一直心存正直，敬畏神，活在神的面前，你常常祷告，就是神对我的耳朵说话，开我的眼，我懂得你的筹划，我活在你的面前，我当我遇到风浪难处挑战的时候，我赶快悔改，我赶快谦卑，弟兄姊妹们有需要，我愿意摆上，我跟人家有冲突，我先降服下来，我跟人际关系上面有些的摩擦，我先降服下来，我先去道歉，我一心和好，我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唯一的心，我凡事谦卑温柔忍耐，我用爱心相宽容，我用和平彼此联络，我真实的在主的面前看见这一，看见基督的家，看见神的教会也是神的家。亲爱的家人，你真的好好就是做这几样，弥迦书第一章第二章的预言几乎全部都成就了。我们现在就在等十二十三节，我们就在等十二十三节要预应验。神啊，带我们，你今天就用十二十三节去宣告，神啊，聚集我们，把那些爱你的心腹，忠心爱你的人，顺从你旨意的人，定义降服你的人，聚集聚集聚集，喂养我们，我们要人数增多，我们所求的是灵性的增长，灵性的昌盛，带着我们走在我们的面前，为我们开路，突破一切的困境，教会的软弱，人际关系的复杂，职场的一些的压力，经济的挑战，婚姻当中的一些的摩擦和张力，主啊，带着我们走在前面，你要引导我们越过一切的挑战，直闯过城门，从城门出去，这就是我们的神，你会突破的，你会突破的。
亲爱的 Bible Race 观众家人，感谢您观看我们的影片，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丰富您的生命，如果觉得内容对您有所帮助，希望您可以支持我们的事。